是主张，但是他一样会讲过，所以这跟张数没关系嘛。好，来，那这个图不用看到，这张怎么弄？好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弄把 NAT 是很简单的服务啊，就是把 Private IP 可以转成那个 Public IP 出去嘛啊。但是有几个你稍微要考量一下，就是如果你在 Private IP 里面这一段有 Client 端想要 VPN 出去的话，你知道意思吗？ OK， 那 NAT suppose suppose 一个事情是一个问题，这个要注意一下，它是不是支援那个叫做 NAT pass through 的这种功能，这样好，到这里才可以。好，那我现在来弄一下 NAT 这个啊。目前我所有的机器啊都接到一个网段是192.168.99这一段，这样也都没有出去，所以我现在准备一台让它给连到外面去，这样。好，那我这边有几台 server 是稍后我要准备做 router 用的，那顺便要模拟一下那个 side to side VPN， 让你看得出来它真的是 side to side VPN 的这个概念。所以我打算怎么做呢？打算就是我用这三台 router 呢串成一个类似 internet 的结构。 OK， 好，然后我大概稍微我没有时间做那个投影片，但是我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会有一个 RTR， 这次来讲就是 1 2 3。好，就左边这是99的网路，好吧，192.168.99，那123就是三个 router， 好吧， RTR1 到 RTR3，然后打算这样串起来，这样理解吗？我特别做了一台是因为这样到时候那个在 PIN 的时候 TTL 啊会看到它经过三台 router， 但一旦你 VPN 架起来之后就只会经过什么两台 router， 这样就看得出来它是真的是跑三台 VPN。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待会把第二台让它能够连到 internet 去，好了，好吧，有点像这样子，这个是 internet。 OK， 所以到时候 RTR2 会做三张网卡，一张连外面这样子，好，它两张连各左右这样，那到时候我们就来设一下网段， OK 吗？大概是这么一回事了啊。所以右边这一段到时候我们就用糟糕，用什么随便啊，就是192.168.77之类的。 OK， 那这里也有一段，这里是不是有一段？虽然这两段就各有一个 IP 而已啦，因为就是总有没有其他机器嘛，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各设一个网段的这个 IP 就好了啊。12好了，192.168.1223，就二跟三之间，一跟二之间嘛，好吧。好，所以准备是192.168.99，再来是192.168.12，192.168.23，啊，右边是192.168.77，好了，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好，好，好了，所以我现在准备把 TR2 先把它关机一下，因为需要加一张网卡上去，对不对？因为我当初只有放两张网卡，先把它关掉，很快啊。然后设定，还加一张网络界面卡进去。那网络我先随便乱接啊，这待会再接没关系。好，再把它启动起来。OK， 好。然后呢，我现在把这三个 router 把它开起来。那一开始我当然先把那些 IP 位置设一下嘛，对不对？给、okay， 我把它设一下这样。好，这是 RTR3、RTR2、RTR1。OK。好，这台是 RTR1，那我稍微把它 IP 稍微设一下。这里有两张网卡，我已经设好其中一个 IP 是192.168.99.254，那这个正好就是我原本99网络的 gateway 的设定是254这样。那另外一张网卡就设成一跟二中间那个 IP 嘛。Okay， 好，好，所以我就把它设一下。这张是对左边，这对右边的。好，刚说一二对不对？好，一个叫12.1好了，那另外一个就12.2嘛。那有个23.1、23.2嘛，这样，好，你蛮好记，好，然后其他都不用管它，这样就好了。好，然后再来是 RTR2，好，它有三张网卡，所以我要看一下这三张网卡的设定，弹出来。以前我在玩这个路由的时候是从 NT 时代开始玩， NT 时代开始玩那个档案 Alt 这样，我那时候就辛苦了，那时候没有 VM 怎么干的，就是找20几台机器嘛， OK 啊，然后每台机器呢也没有两张网络卡， 我说那时候为什么网络卡很难买吧，就拿一张网卡再加一个那个 LL3 的线或 NU 某电的线当网卡用，这样然后把二十几台串起来变成英特内的。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想一件事情，是我问一个问题啊，如果 A 这个机器到 B 那个机器有两条路可以走，还是什么？如果有两条路可以走的话，风暴如果从比如从 A 这条路去，会不会从 B 那条路回来？啊？会不会？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来源 IP 目的 IP 的关系了，就不会，对吧？可是我又看那个文献有提到可以 A 过去 B 回来的，像什么 ATM 网络啊什么，忘了。一直试不出来，经过二十年还是试不出来，就是他走这边就走这边回来了，绝对不会这边过去这边回来，想太多，就是不会。好，那我把它测一下，这个是这张接左边，好，把它改一下，192.168.12.2，然后这个都不用管它，然后再接右边。右边是23嘛，23.1，然后第三张卡就接 internet， 对不对？接网际网络，到时候我会把它接到那个实体网络去啊。那到时候就配那个微软这边的网络的 IP， 所以就用自动 IP 就好，就不改它。好，那 RTR3 这个。第一张卡是接左边，左边就是23.2，好，所以要不要改一下？好，右边是77.多少嘛，对不对？右边是77的网段，我就254好了。那我先做一个确认，就是 RTR3 应该可以连到 RTR2 嘛，就相邻的路由器互相应该互相拼得到才对啊，除非我防火墙有开起来。所以我有一个23.2的 IP 啊，隔壁就是23.1嘛， OK， 好，所以我们试试看啊，会不会是防火墙？没，不是防火墙，等我一下啊，对，我防火墙开着。为了方便起见，我把 firewall 都把它关掉好了，这是不对的了，好吧？我懒得去设那个例外的，设了凸显。好，然后所以 RTR2 也把防火墙关掉 ，RTR2 也把 firewall 关掉，关掉那个 profile 都关掉，还有 RTR1， 这样待会去测试会比较方便。RTR1。好，那我从 RTR1 这台是 RTR1 先开始测好了啊。它是12.1，主要拼12.2，对不对？隔壁啊，拼得到对吧？好，那我现在回到那个 RTR2。好，这是 RTR2。RTR2 的话呢，它有两个 IP， 一个对右，这是左边，这是右边，对吧？所以我可以拼一下12.1跟23.2吧，应该两边都拼得到。加一九二，23.2可以拼得到，然后12.1拼得到，这样可以吗？所以路由器之间是互通的了，好，然后接下来我就需要能够两边网络会通，这样可以吗？到时候用 VPN 啊这种做法做，好，那所以我必须要有 client 端接到右边那个网络，好，我这边有一个 client 端叫 CL1， 我要把它接到77那个网络去，这样给吧啊，好，来，那我先把 IP 先改成77那一段，77.10好了。好，所以我的 IP 是77.10，给我一次77.254，然后 DNS 不要管它。所以目前呢，如果我去连 gateway， 77.25 应该会连得到啊，但是如果你要连到那个99那一段，那不行，因为这路由都还没做啊，所以我试一下99.10就 DC 的 DC 1的 IP 了，它应该是连不到的 ，OK 吗？好，那我现在就把这三个路由器把它弄起来，我先讲 router 哈，好，然后我们再把 NAT 弄起来，这 OK 吗 ？OK 好，所以我现在到 SVR 1、2、3分别要 RDR 1、2、3分别做路由器啊。形成角色，那路由器 VPN 或 Direct Access 基本上是在同一个位置了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叫做远端存取的角色 Remote Access 里面，它里面有很多个功能啊，待会我就先做 Router 就好了。好，这边有很多的功能啊，这不是有个 Routing 吗？ OK， 就是 Routing 就可以了。那这个 Routing 里面其实你勾它就顺便会勾上面那个了，那它里面就包含了后面我们会用到的 NAT 啊，或者是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要讲这个Direct Access 嘛，在上面还有 VPN Server 在上面。好，所以我就装 Routing 跟 Direct Access， 其实就是 VPN 了。好，那其他先不要，这样就 OK 了。所以另外两台也是装一样的东西。好，最后到 RTR2 来安装角色。Remote Access Routing 安装，好，最后一个 RTR3 好像是 Remote Access。好，这样就开始装了哈，我回到 RTR 过来。OK， 所以 router 就装了。好，那接下来就是，其实 router 只要一装好之后啊，它两边的界面预设就会路由了。OK， 就是只要是这个 router 的界面，它本来就互相会路由，这你都什么都不用设，本来就会路由。好，但是一旦跨了这两个之外，就不会路由了。好，譬如说呢，我们来看这个好了，刚刚不是有一、二。三个路由器吗 ？OK， 那我画线的部分就是网段，有四个网段是不是这样？跟路由器隔开，所以对一这台路由器来讲，它左右这两条线它就互相会路由。OK， 那二也是一样。所以一个大麻烦是我们来看一下一这个好了。好，那这边总共有几个不同网段呢？有 A、B、C、D， 对吧？所以对一那个路由器来讲，它只认识 A 跟 B， 它并不认识 C 跟 D。所以你就必须要额外新增所谓的 routing entry 进去，所以你要跟他讲说，哎，以后你要连到 C 要往哪边丢，这样，你要连到 B 要往哪边丢。好，所以对 C 跟 D 来讲呢，就是一它实际上是要丢到这个位置，就是那个 C 跟 D， 这样对吧？所以我跟加入有说，以后你要到 C 那一段的话呢，要 forward 到二这台左边那个 IP， 好啊 ，D 的话也是 forward 到这边，都是往那边走嘛。这样 OK 吗？好，那我们在设路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路由的方向，就是哪一段要往哪里丢，那个目的的哈。你记得路由的方向，它一定是跟你的 local 的 IP 同一段，绝对不能不同段，不然就会发疯。OK， 那这是标准的 IP 行为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就是譬如说假设了哈，我的 IP 是192.168.1这一段啊 ，OK 吗？点一这一段，我是一个 client 端，那你 gateway 应该设多少？点一那一段，你不能设别段嘛？设别段就会发疯了嘛，对不对？啊，因为电脑在判断，它是判断你的目的 IP 跟你的 local IP 是不是同一段。如果是不同段的，才会干嘛 ？forward 到 gateway 去转嘛，对吧？所以如果你的 gateway 还是不同段的话，就麻烦了。你 gateway 是不同段，它只好再 forward 到 gateway 嘛，就会无限循环。啊，所以同样路由器也是这样。反正你 forward 出去已经是隔壁的电脑就对了，隔壁的路由器还要同网段 IP， 所以不能说哦，第一的这个就 forward 到三，这样是不行的。OK， 虽然不行，但有时候会成功，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叫会成功吗？会，就如果你把第一的这个网段 forward 到三的左边 IP 有没有？那三左边 IP 绝对跟它不同段嘛，所以它只要 forward 到哪里？
因为三左边还是西嘛，西会扶到这边嘛，他就刚好会过，这是因为运气好，知道什么？都嘟好，他就过，好像没事。那这样是不对的吧？这样了解吧，这是不对的。
好，所以到时候我们 C 跟 D 就要在第一个路由器设，然后呢，第二个路由器要设什么 ？A 跟 D，A 往左边 ，D 往右边，对不对？第三个路由器要设 A 跟 B 往左边嘛，基本上是设这些东西叫。OK， 好，好，那其实我们可以再省略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二这边不是有一张是接到 Internet 吗？所以待会我把它简化，就是一这一台呢，我就设一个 Default Gateway 往二就好了。
因为对他来讲呢，他就有两个方向，这边不用设路由，他本来就认识同一个网段，剩下往这边不就好了吗？那唯一的出口，这叫 Default Gateway。OK， 所以待会就直接把这个的网卡一的右边的网卡设 Default Gateway 到二的左边就好了，一律往右边送，这就单就简单很多。那三四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default gateway 往左边嘛，是吧？那二呢？二就麻烦了。二的 default gateway 呢，我们会设往上，因为往上的那边的网络比较多。OK， 然后左边 A 跟 D 只要手动设，因为 gateway 你不能设两个，两个只能选一个嘛，它只用其中一个这样。好，我尽量把简化做这个设定，这样
OK 吗？这样理解了哈。好，所以我现在来回来看我的 RTR1 这边。好，我代表设它的 gateway 嘛，所以我把工具里面会有一个路由极远端存取，就是 router 的功能打开。路由极远端存取打开。好，那预设左边现在是停用的，所以我不需要先设定成一台 router， 所以我的安用键设定。好，那我就选制定，就 router 就好了。那你看到它可以加很多功能，对吧？LAN 路由是做实体网卡的 router 啦，就 LAN 的那种 router。NAT 大家知道，待会我们用的这个呢，指定拨号连线的话，就是那种叫 demand dial， 这边你要拨 ADSL、PPPoE 啊、PP 那一种啊，这边有这个。拨号存取是什么？拨号存取好像就是那种 normal 电那种，我记得好像是 normal 的。那 VPN 存取的话呢，就是可以让其他电脑 VPN 进来。那这个其他电脑有可能是 client，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台 VPN 设备。好，所以我们现在先做LAN路由。好，这样就好了，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路由器了。好，所以我另外两台也把这个LAN路由把它开起来。好，路由极远端存取，好，设定成LAN，设定成LAN路由，指定LAN路由。再来是第三台路由器，路由端存取设定。好，我现在已经做成三个 router 了。好，接下来就设什么？设路由啊，有没有 default gateway 这些东西？好，我们从第三台好了。第三台待会我们就把 default gateway 设定成第二台，对不对？因为它只有一个方向往左边嘛，没有其他方向，好，这样最快。那设路由的方式，一种到网路卡上去设，设 default gateway 的话，在网路卡上可以设；一种是在左边直接设路由就好了。这里，好 ，Windows Server 的路由是在静态路由这边加，好，你可以加哪个网段要往哪个方向路由这样。好，那我就直接加一个 default gateway 啊，所以我加一个静态路由。好，那我这边有两张网卡啊，那个有二的就是刚画图的右边嘛。没二就是左边呢、啊，所以是要往左边丢。OK， 所以我会选第一张卡，好，是用哪一张卡丢出去哈？那接下来呢，你会看到目的跟网路遮罩，这边是用来描述一个网段的。OK， 那我要设的是 default gateway， 所以我全部打四就好了哈，全部打零，sorry。这什么意思？就是跟四个零做遮罩，结果是四个零的那些 IP 了，那不就所有 IP 吗？对吧？就是 gateway 啊，就 gateway。好，那我要丢给 RDR2， 23.1 对吧？二跟三捞的之间，左边是一，右边是二嘛。你好，这样就是 default gateway 往23.1这样，这样一个就做完了。所以待会我回到 RTR1 也是设个 default gateway 就好了啊。所以回到 RTR1， 好，也设一个 default gateway， 静态路由，好，是要往右边那张卡。OK， 好。一样是 gateway 19168.12.2 啊，一路由器一跟路由器二中间，啊，往路由器二丢嘛，所以是二这样，啊，这样 OK 了。好，那比较麻烦的是那个 RTR2，RTR2 是中间那一台嘛，所以它得要设什么 A 那一段要往哪里丢，还有最后 D 那一段 ，A 就是99那一段 ，D 就是77那一段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设一下这两段。所以往左边就是，这是往左边那一个啊，192.168.99.0，12.1，什么？12.1就是 RTR1往左边丢啊，再是77的，77的往右边那张卡丢，168.77.0.23.2，什么？就是 RTR3的 IP 一样。好，那这样其实就好了，这样其实这两边就会通了，77跟99就会通了。好，只是还不能上 internet 而已，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我回来刚刚的401，原本401 pin 99.10是 pin 不到的，你看现在是不是 pin 得到了，对吗？那你看看它的 TTL 是125，预设是128嘛，经过一台微软的路由器会扣一，是不是扣掉3了，就经过三个 route。 所以如果你去下 trace route 的话，它可以看那个过程，然后我们就不看了，所以这样就会通了，对不对？但是它也不能上 internet 嘛。那我刚刚是不是提过，有一台路由器3要有一张卡是连到外面，对不对？好，我先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你来看一下，这张卡叫 RTR2 是路由器，它的第三张卡在这里。好，把它接到外面。好，这个 public 是一个 virtual switch， 是 bridge 到我的 notebook 的实体网卡出去的啊，所以它就连到这个外面的网路这样。好，把它接到 public。就来确认一下 RTR2 是不是有分配到外面的 IP 位置，如果有的话应该就 OK 哈。看一下，哦，没有呢，哦，没有，为什么 public， 等我先把网卡停用再启用看看这种事你看他没有接网路线啊，见鬼了，没有，这个鬼再确认一下 RTR2 的这张网卡 public， 诶，他说没接网路线，我查一下网卡位置好了， OK， 说明他不是这张卡就麻烦。好，我这张第三张卡的网卡位置是多少呢？是16339，016339，好，016339，好，所以来看一下 RTR，016339啊，哪一张卡的是？哎，是啊，对吧？是这张吗？一顺内三嘛。哎呦，啊，他为什么说网路没接到？神奇了，他真的是见鬼了！没事，我让他接别的网路，看看再接回来。没事，让他随便接一个网路，不要接 internal。哎，下去有。会不会有 public 那张网络挂了？ public 真的嘞，所以 public 的 switch 死了吧？ OK， 好，没事啊，什么？对啊，就是可能 virtual switch 那里错起来。好，我的 virtual switch 里面有一个叫 public， 它是 bridge 到我的实体网卡的，看起来还好啊，好像没什么特别问题的，可是它为什么会是网路线拔出坏？就算不插线，它也要连得到。比较慢了，吐血。好，出血，这样就对，这样对不对？看到微软的尾码了，有吧 ？OK， 那就等待配 IP 位置。啊，有配到，太好了，啊。就是一个 public 的 IP 嘛，这样连到外面去，对不对？所以它应该可以接到外面去。好，不过呢，微软有一个麻烦是它的那个，怎样？它有封 DNS， 就是它不能，就 UDP 53点嘛，你连外面是不行，它非得要走他们内部的 DNS 再 forward 出去这样。所以稍后我们要做 forward 这个动作，要不然它不能出去了。OK， 然后我的 DNS server 是不是10那一台？就是我 DC。所以待会我去设一下 forwarding， 好吧？好，所以现在确认一件事情是，微软的 DNS 是哪一台？好，
大一点。来，
我用的 DNS 有很多台，
所以待会我用这一台好了，好吧？
也就是说，我的 DC One 的 DNS 如果收到查询的这个要求，是查不到的，有没有？要查外面的，我就 forward 到这边去，可以吗？好吧，
一五，我把 copy 下一下了。这个
好，所以我回到我的 DC One， 然后把 DNS 开起来。好，这是我的 DNS 啊，那我就设定它的转机站。好，编辑，
然后贴上这个 IP，
可以吗？好，确定。OK， 当然一定会错，为什么？还没设 NAT 啦，我现在不是 Private IP 吗？ Private IP 出去是回不来的，我用192.168.99当来源 IP， 你到外面去它会出去了，可回来的时候它会把192.168.99变成目的 IP 倒回来嘛，那就回不来，因为这种 Private IP 在 Internet 没有路由嘛，然后所以我才需要加 NAT 了。 OK， 好好，那现在我就要把 NAT 架起来。好，所以 NAT 我就架在那个 RTR2 这一台。 OK， 好，就回到它的路由器的画面。好，那 NAT 是在这个地方可以架，这个叫做叫 Routing Protocol， 叫路由通讯协定啊，所以我加一个路由通讯协定，好，叫 NAT， 哎，稍等一下，待会左边就会出现一个 NAT。好，有一个 NAT 的。好，接下来呢，我要做的动作是这样啊，我的 Ethernet 3是不是对外的？就是 public IP 所在的位置啊，那 Ethernet 2跟 Ethernet 是对内的嘛，所以我要转 Ethernet 跟 Ethernet 2这两边来的封包出去 Ethernet 3出去，对不对？ OK， 好，所以那个方向要搞对啊。所以 NAT 我来新增一个界面， Ethernet 3是对外的，对吧？ OK， 所以它要转干嘛？启用 NAT， 就是会从这个张卡出去的时候呢，封包的来源 IP 会被换掉，换成这张卡的 IP 这样啊。好，那另外两个界面的话就是对内的啊，所以就直接选它，选对内的。OK， 好，那另外一张也是对内的。OK， 好，这样就完成了，好吧？所以我确认一下 Ethernet 3它是对外的，启用 NAT 了。好，所以我再回到那个刚刚的 DC One 这个地方啊。好，我直接拼一下，你看我可以拼到 168.95.1.1 对不对？就是外面的它路由出去，然后我来试一下那个网址的部分，随便查一个网址，有 high 那点内好了，这边可以查出它的 IP 位置，对吧？好，那因为我有透过 NAT 出去，所以如果你在 NAT 这边去看它的那个转送封包的统计的话，重新整理。 OK， 这边是不是做了一个 mapping， 好吧？这边会有统计资讯呢，好，总共有多少封包进来被转成转来源 IP 丢出去的？这样 OK 吗？好，这样应该有理解了。好，所以 NAT 就可以让你用 Private IP 连到外面去，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 NAT 就这样子。他这边 OK 吗？弄半天觉得我有做点事情啊，不过这个环境待会还可以用 VPN。 哎，好，接下来我们看 VPN。 那 VPN 主要就是你跟你要连的这个网络中间是透过一个 public 的网络，像 internet 这种的，然后你希望能够逻辑上看起来是一个网络。什么叫一个网络呢？你连回公司，从外面连回公司，如果你去路由的话，就是 trace route， 你看到它经过很多路由器嘛，然后一站一站就到了，对吧？那逻辑上看成一条线的意思，就好像你连回公司中间就好像一条线接起来，两边各有个 IP， 这样就完了，这样了解意思啊？这叫做 VPN。 所以有两个用途啦，第一个是做一个虚拟连线，第二个呢加密，这样子就在公众网络上把它加密就比较安全，就这两件事情这样子。 好，那它连的方式我刚刚有提过，就是你可以 client 端连 VPN server， 也可以 server 连 server， 所以待会我先做第一种，就是 client 连 VPN server， 然后待会再做 server 连 server 这样。好，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确认，就是目前我在77那一段有一个 client 端。 OK，那他如果去聘那个192.168.99.10的时候呢，他是不是 TTL125 经过三台路由器，对吗？待会我希望他能够拨 VPN 到那个99那一段去，拨通之后呢，你再去聘这个99.10，它会是多少 ？TTL 会是127吧？经过一台路由器，这样就有感觉，这样理解意思吗？好，稍微做这个。 所以到时候我的 VPN 设备坐在哪里？坐在 RTR1， 有没有？那台对外的，就是那台路由器了，
当 VPN 设备。
好，所以我现在呢来做 VPN server， 所以我把 RTR1 打开这里。好，那每一个路由远端存取的机器，你去看它的内容，这边可以设定它有什么功能。OK， 所以目前我就设定成 LAN 路由嘛，对吗？好，那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有吧？
这个如果勾起来的话呢，代表它可以让 client 端 VPN 进来这台 server， 然后再转出去这样子。好。然后呢，可是它没有办法让 VPN server 连 VPN server。 如果你要 VPN server 连 VPN server 的话，就要勾这个叫 LAN 及指定拨号路由，它才可以 create 出一个虚拟的 VPN 连线出来，这样这待会会做。我们现在是 client 端先连，就勾这个啊。
好，
所以把 IPv4 这个勾起来。
好，那当 client 端拨 VPN 到这边来的时候，不是有个虚拟网络连线吗？两端是不是各一个 IP 位置，对吧？那你就要准备好这个 IP 嘛。所以VPN 是要负责分配 IP 位置给 VPN client 端。好，那分配的方式呢，你可以在 IPv4 这边看得到。好，
那它有两种分配方式是这样子，
一种呢是用动态 DHCP， 还有一种是用静态位置。 DHCP 的意思是，我是 VPN server， 如果的背后网络有一台 DHCP server 的话，我可以先广播跟后面那个 DHCP server 要一堆 IP 回来，跟他批货知道吗？跟他批一些北海的油知道知道吗 ？OK， 然后可以卖给客户嘛？你就跟批个10个 IP 回来，然后看到 VPN 拨给我的时候，我再把刚刚拿到的 IP 给你家。那这样有个特色就是，我内部网络是192.168.99那一段，啊，不是有个 DHCP 吗？到 VPN 客户端拨进来的时候，他会得到什么 IP？ 192.168.99。OK， 而且还会加什么？加一大堆的选 option， 记得选项吗 ？DNS 啊那些给我这边有什么？好，那第二种是用静态集区，就待会我要用的啊。
好，静态集区的话，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设一个 IP 的范围，就是由 VPN server 自己分配 IP 给 client 端，不透过 DHCP。但是呢，它的缺点是它只能够配 IP 跟遮罩，就这样。啊，不是，就 IP 遮罩。可不可以加什么 DNS 那些？没有，因为它不是 DHCP。好，那我就用这个了啊。
好，那这个网段我就把它移掉，重加一段好了哈。比如10.10.10.1，10.10.10.100。好，这样可以吗？
我刚是设10.10.1到10.10.100，有100个 IP 嘛哈。
那其中第一个 IP 呢会被 VPN server 用走。好，那第二个 IP 以后是给 VPN client， 所以总共有99个可以用。
好了，那再来看上面有个东西呢，叫做这个。
IPv 是 forwarding， 这个一定要勾。勾的意思就是 VPN 可以连到 VPN server 之后，可以透过我把封包 forward 到另外一张网卡出去，反过来也是。所以我的 VPN server 又担任了路由器的角色。好了，你的 client 就可以连进来，然后连到内部网络。那这个如果没有 forward 的话，它就只能连到这台 server 为止，就停了这样。好，所以我设 forward。
好，确定。
好，它会重新启动这个服务。所以现在 VPN 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们要去选择那个通道的通讯协定，主要看这个。
Client 端拨 VPN 上来有不同的那个 protocol， 叫 Channeling protocol。啊，顺便给大家，蛮难上这种课的，这样听一些常识的。你知道通讯协定有几类吗 ？Protocol， 我大致上分成几类的啊。一种就是我们叫做 Transport protocol， 就是传输资料的通讯协定。大家常听过的什么 TCP/IP 啊，什么那类的啊 ，FTP 都算。那另外一种叫什么？叫做 Remote Access Protocol， 云端存取通讯协定。不是你要拨号那种，像什么像 PPP 啊 ，PPPoE 这种的，叫云端存取通讯协定。OK， 好。那还有一种叫 Routing Protocol， 叫路由通讯协定，用来互相分享或传输路由资讯、路由表资讯的。像什么？像 RIP 什么 ？Rest in peace 什么 ？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就是 RIP， 像什么 OSPF 啊，这种叫 Routing Protocol， 它是路由器之间分享路由资讯用的，叫 Routing Protocol。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叫 Channeling Protocol， 叫通道通讯协定，就是做一个虚拟通道那种，基本上就是加密的意思了。好，那第一种叫 PPTP， 它跑的 port 是 TCP1723。那这个能不要用就不要，这个古代非常早。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 你只要账号密码就好，就 VPN server 给你一个账号密码就拨上去就搞定了。好，那它的加密方式呢，我记得是用 MPP Microsoft 什么时候 Point to Point Encryption 嘛，好像 MPP， 但是好像被破解了，因为它加密强度完全不强，那古代的东西侏罗纪。那 L2TP 用的就比较多了， L2TP 跟这个最大差别是 PBTP 是在第三层做的 Tunnel， OSI 不是有七层吗？第三层是不是 Network 那一层？它是那一层做的，所以 PBTP 只能跑 TCPIP， 就是你原本的网络是 TCPIP 在上面做通道，所以如果你的原本网络不是 TCPIP 是吧，是以前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NWLink 什么那一类的就不行。好，那 L2 是在第二层做的，在那个那叫 frame 吗？就是那叫什么 physical data link 那一层的做的那个啊，叫 L2， 所以它可以跑各种 protocol， 就是你原本的网络是不一定是 TCPIP， 其他的东西也可以跑 L2TP。因为 protocol 叫 transport protocol 都是在第三层以上的嘛，对不对？ TCPIP 内部也都是第三层以上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做。那它加密方法是用 IP security， 也用这种加密方法啊，所以它用到的 port 可以看一下 TCP。好，那中间的验证，就两台机器不是要连吗？要先确定对方身份，就是类似账号密码检查。它有几种方式，一种用什么？用那个pre-share key， 这是最懒的，就这边打个密码一二三，这边打个一二三。在交换的时候呢，就用明码传，这是最烂的啊，就不要用。第二种是用凭证，两台机器呢，就 VPN server 跟 VPN client 端各装一个 certificate， 就那种电脑的凭证。然后呢，这个凭证的发行者只要互相信任就可以了。我信任你那个凭证的发行者啊，你也是，那就好，这就用凭证做这样。好，这就 IP security。还有用什么？用 Kerberos 也可以。就是如果你有两边都是 AD 的环境下的话，那 Kerberos 也可以这样。那第三种叫 SSTP， 其实就是跑什么 SSL， 就是跑 HTTPS 的意思啦。那这种做法的话，它是跑443的 port， 所以 VPN server 上要去申请一支什么Web server 的凭证，就一般网站你要加 HTTPS 是一样做嘛，申请一个 Web server 凭证。看来他什么事都不要做，看来他不用凭证，就跟浏览器那种感觉一样。好，那它是用 SSTP， 所以它加密还不错。然后设定起来蛮简单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还蛮适合 client 对 server 的 VPN。OK， 那这个就如果你用凭证，这就累死，你知道什么 ？client 来装凭证就吐血嘛，就比较辛苦了。好，那第四种叫 IPv2， 它是跑 UDP 5000的，它加密也是用 IP security。然后呢，它的验证方式有不同方式啦，我比较喜欢用 pre-share key， 不过它是有加密，就是不用担心。它还蛮适用来做那种 side to side VPN。就两个 VPN 之间要接嘛，这个是蛮容易设的，这个就比较不好设，啊，因为两边要装凭证嘛，这个比较好设，就什么都不用装，只要设个 key 就好了。所以到时候我做 side to side VPN， 我做这个可以吗？然后我做那个 client 端，就代表要做 client 端对 VPN server， 就用这个或这个这样。OK， 好，好，学几种做法。好，那再回来，好，所以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先设好了。好，接下来呢，我在左边你会看到会有一个连接埠。好，只要你把 VPN 的功能启动之后，就会有一个连接埠。然后呢，远端存取用户端这边可以看到有多少 client 端连上来的 VPN 上来，那用的是什么协定？这样。那我先看一下连接埠，它的设定内容。好，所以你看是不是有刚刚讲的那几种，还多了一个叫做 PBPoE， 啊 ，PBPoE 它也算在里面这样。然后你看每一种协定的右边是不是都有一个数字，对不对？就连上来最多几个连线是跑这种协定的了。所以这个例子来讲，是比如说 L2TP 只能接五个 client 上来，所以如果你要接多一点，你可以去调啊。比如说我选啊，比如说 L2TP 好了，设定好，这边就可以调整说最多多少连线上来的。好，然后上面两个选项还蛮重要的吧，再放大一下哈。如果说呢，你选的是上面这个，什么意思？只适用输入，就是 VPN client 可以用这个协定连上来。下面这个是什么？这个输入及输出，就是另外一台 VPN server 可以用这个协定来跟我这个 server 连。所以这个是做 side to side VPN 的，这个是做什么 client to side VPN 的。那待会我不是要做 client to side 的吗？所以我要勾上面那个。OK， 好。
所以待会我就允许 PBTP 勾这个，这样 client 就可以从 PBTP 来。你看右边这里就看到。这里就不一样了，
原本是不是都只有路由， 路由是 router 最 router 的，是对应叫 RAS， 叫 Remote Access Server， 这样就是可以 client 和 network。
Okay， 好，那待会我就用 PPTP 了哈。 OK， 这样就可以了。好，接下来你看到 server 的内容里面呢，会有一些叫安全性，你连上比较账号密码那一类的身份检查嘛，安全性啊。那验证方法里面就可以做调整。OK， 有 EAP 啊 ，CHAP V2 啊，巴拉巴拉一堆这样。OK， 这是干嘛的呢？好，来，一般大家都不太理这个，对不对？但我还是
趁机解释一下，让你了解不同的验证协定。这是刚刚看到的那一页了，好不 ？EAP 这一项，越上面越不安全，好，越下面越安全。PAP 呢是用 plain text 传密码的时候是不加密的，这是最烂的一种， OK 就不要用它，除非特殊例外，就是看一段很古老的机器，很古老的 OS 啊，就不要理它。CHAP 呢是蛮通用，不止微软可以用，啊 ，Linux 都可以支援 CHAP， 叫 challenge 挑战 and response 的 protocol。那什么叫挑战回应式呢？男生当过兵吗？年纪太轻的当那个替代役就不算，好吧？当兵有站过卫兵，对不对？拿枪站卫兵，站哨啊，那就是挑战回应式，对吧？你会背那个口令嘛？所以假设我是站卫兵的，然后有陌生人来哈，就是说站住口令谁有没有？谁就是一个 challenge， 一个问题，他就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谁？我说王小明，哎，答对了，那我再挑战第二次嘛？去哪里有没有？他说去厕所。哎，也对，好。那第三个问题，做什么？他说吃便当。好，对对对，这样 OK 吗？就是三个挑战，三个回应回来都对，那他就是什么？对的人，是吗？好，这叫 change response。所以我有没有问他你姓什么？你叫什么名称？你叫什么名字？没有嘛？所以中间过程中是不传密码的，这样 OK 吗？那基本上以 Windows 来讲，就传 hash code， 就是密码的 hash code 在传。那这种叫做 CHAP。那它 hash code 在传那个杂数演算法是用 MD5 128位的，可是呢 CHAP 有个缺点，它是单向验证。我是卫兵嘛，我问一大堆问题，你回答都答对，我确定你是我同一国的吗？你怎么确定我真的是卫兵？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的问题是一样的嘛，谁去哪里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我把卫兵干掉了，怎么样？我是坏人，恐怖分子把卫兵干掉，然后站在这边问你问题，你也答对过来，就把你毙了。确定我毙的是对的，对吧？所以他没办法做双向的验证啊。那微软也有一个叫 MSCHAP， 那后来第二代叫 MSCHAP V2， V2 就加了一个叫 Mutual Authentication， 叫做双向验证。就我不只验证他，他也会验证我，确定双方身份都是对的，这样 OK 吗？好，要不然这个都会有一些问题哦，懂吗？像什么 replayer take 什么的都有可能发生，啊，这个就是比上面安全一点，但是这只能在微软的 client 跟 server 之间用，就是 Microsoft 自己的。那 EAP 这个 E 呢叫 extensible， 叫延伸。什么叫延伸呢？就扩充的意思。像我们很多那种 notebook 不是有什么指纹辨识吗？什么视网膜啊，那声纹辨识，这是属于延伸性的。先了解哈。所以如果你要加上其他的验证方法，像生理的那种什么指纹钢那种。就用 EAP， 讲 EAP 是最安全的。那 EAP 里面还有扩充的选项，很多种选项。好，所以大概有这么多种可以选。所以刚刚你可以看到，这是这里的设定，可以你支援哪几种不同方式，这样 OK 吗？还有一个叫 IKEV2 了，好，大家再看。好，好，这是验证方式。那我就不调了啊，因为到时候我 client 端一定会支援 MSCHAP V2 跟 EAP 的，因为我是 Windows 8嘛，这里面的至少这个一定会过的。所以我就不调整它了。哦，对，还有一个画面，顺便看一下。来，刚不是有种协议叫 SSTP 吗？就这个。所以这台机器要先申请一支凭证之后呢，这边就可以勾，然后选一支凭证。那所以它有点像个 web server 跑 HTTPS 这样，这样就可以跑 SSTP。好，那如果你用 IKEV2 的话，就勾这边，设一个什么金钥。所以到时候我做 Site to Site VPN 的时候，两台设备就会设这个，那互相密码这样 OK。 好，搞定。好，这是验证方法。好，重新不要。好，接下来呢我就来试试看连线。好，不过我得要准备一个账号在那里，对不对？ OK。 好，待会我用网域的账号好了。好，所以我回到 AD 来，回到 DC 来，打开 AD 的工具，
稍后呢，我会用网域管理者来做登录，就是这个 AdamTrader。OK， 好。所以呢，有几个东西要注意一下是这个账号会有一页叫做 Dial In 播入，这边可以设定它可不可以播 VPN 进来。OK， 如果你设允许就允许，设拒绝就拒绝。好，设第三个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不管，就你不决定要不要可不可以连线了、啊，有什么有原则检查。OK， 原则到时候我再跟你讲原则。OK， 好，好，所以我们先做简单，就允许它，这样最快了，对不对？好，允许 AdamTrader 啊。OK， 好，搞定。好了，那接下来我就回到 client 端来做个 VPN 了哈，这是 CL1 client 端来做个连线连过去这样。好，所以我打开控制台，好，网络公共中心，好，这里就可以建一个新的 VPN 连线，好，建 PBO 也在这边，建一个新的连线，好，那我要连到那个 VPN server 啊 ，OK， 是 VPN。好 ，VPN 的 IP 位置就是刚那个 RTR1 的对外的 IP， 右边的 IP， 所以是 12.1， 对吧？对吗？对吧？ 12 点，对啊，好， 12 点，好。然后这是连线的名称，随便，没关系，看见吗？建立，好，建起来。那建完之后，你就多一张卡了，多一张类似虚拟网卡这样，那你可以拨号，它就会通。好。那弄好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网络界面卡设定这边。好，你看这边是除了你的以太网络卡之外，多了一个连线，对不对？好，那在连线上其实你可以做一些设定啊，比如说你可以设定它的安全性，你要用哪一种通道？刚不是有多种通道吗？自动它会自己选，一个不行就换另外一个这样。那下面可以选择验证，还记得验证吗？你要 EAP、MAM 看哪种验证这样。好，现在都不选啊，先拨拨看。来连线账号，王玉的 AdamTrader 密码确定。好，连到19.68.12.1。好，你看是不是连线能力受限？不要管它，它叫 identify。好，那我现在打开 IP config 来看一下有没有配到 IP 位置啊。你看是不是配到10.10.10.2？我说点一是被 VPN 设备拿去用掉了，对吧？搞定。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连得到那个刚刚那个 DC1 的 IP。好，所以我还是用 PIN 的。好，你看一下 TTL， 之前还没有播 VPN 的时候 TTL 是多少？128，对不对？对吧？那现在为什么会变127的原因，是因为经过来路由器，因为它要封包出去的时候啊，是把封包的来源 IP 变成什么？变成10.10.10.2。目的变10.10.1，那不就直接到一那台了吗？可是这种封包在网络上不能路由，所以他把这封包再包一层起来，然后跑刚刚那三台路由器的路由，这样变成192.168.77.多少这样，到19.68.多少这样，这样 OK 吗？这样就看出来它是 VPN 的。
好，那不只可以拼得到，你要做什么事都可以了啊。比如说你连到19.68.99.10的 CDA。就用 UNC 位置连，可以看到里面的档案啊、公共资料夹，就全部给连了，很简单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VPN server 里面就会看得到 client 端连上来的资讯。这里把它 refresh 一下，看出来吗？啊，有个 client 端这样连上来，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 IP 是多少。比如说我把它打开状态，它的 IP 是2.2，对吗？啊，封包的统计啊，上面都有。OK， 好，搞定。好，那你可以把它踢出去了，或他自己手动断线都可以。OK， 好，所以这样就完成了。好，那这边有个工具叫 CMAK， 时间关系我就不做了。CMAK 的话叫做连线管理什么工具包。刚刚是不是client要去做一个步骤，是产生那个连线的设定，有个过程，才会那个连线的图示嘛？有一种做法是你把相关的连线的参数，像 server 的 IP 呀、啊。通道的通信协定的选择等等，全部把它做好之后包成一个安装程式，这个程式拿到开端按两下执行就做出连线。好，这是 CMAK 用的东西。好，那这我就不做啊，你有空回去玩玩看，并不难，就只是个精灵一直跑就好了。好，就是在这里装它好像是功能吧，我记得
不是，它是伺服器角色 ，CMAK 在哪里啊 ？CMAK 是在功能里面吗？在哪里啊？熊熊忘记 ，CMAK 在哪里装？我忘了，我查一下好了。有 Google 那边。Tiny 是大家的好朋友，对吧？好，好，在哪里呢？在哦，它在功能里面有一个连线管理员系统管理组件啊、哦，它是那个 RSAT 里面的啊、哦。好，所以功能里面翻成中文就是连线管理员系统，翻成中文是什么？翻成英文怎么办 ？Connection Manager Administration Toolkit， 对啊，就 CMAK 啊。啊，为什么没有？最下面、啊。最下来点。啊，有装了吧？下一页。哪里？啊，这里这里，有点粗吧？就是呢 ，OK。所以装 RS 就有装 CMAK 了 ，OK 好。然后呢，就可以。就打 CMAK， 就有一个连线管理员系统管理组件，它就是个精灵，一直在下一步。它问你说你的 VPN 设在哪里，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它做出来就是一个安装程式，你去装就好。好，好，啊，这我就不做了哈，不花时间。好，很快，哦，这样我看我 delay access 也不用做了，算了，下次再做，反正妥的。好，在原则的部分，刚刚是不是直接就连上了，对不对？只要你可以设什么，设原则。好，这叫 policy server。那 policy server 在微软里面，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东西都透过 policy server 解决，解答原则。那我先把它架起来好了，然后再来看这个。好，那我来找一台 server 当 policy server， 譬如说，马将好，我用 DC1 做 policy server 好了。好，好，在伺服器角色里面会有一个。这里 ，Network Policy and Access Service 网络原则伺服器了哈，好勾一下，好，好，那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 Network Policy Server， 又简称叫 NPS， 就是它 ，NPS， 好，就把它装起来。好，那这个 server 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一个通讯协定叫做 Radius， 叫 RADIUS， 那 Radius 的用途是。当 client 端拨到 RAS server 就是 VPN server 的时候呢，做身份检查、账号密码检查或者原则检查，预设就是由那一台电脑做。OK， 那要想一个问题是，譬如说，假设呢，你们公司跟 ISP， 像中华电信这种 ISP 租用什么 VPN server， 或租用拨接伺服器这样。好，可是你希望你的自己的员工在拨接中华电信的 VPN server 或拨接伺服器的时候，他敲的账号密码是你们公司自己 AD 的账号密码。不是中华电信的，可以吗？然后你设定的原则，它什么时候可以上线？这种原则有吗？也是你们自己设的。所以很明显呢，你拨到人家的 VPN server 的时候，它不仅拿账号密码，它也不仅拿原则嘛，它只把这些东西 forward 到你的机器来检查，对不对？那你的那台机器就叫做 NPS， 这样可以吗？所以 RAS server 远端处理伺服器跟 NPS 中间的协定就叫 Radius， 叫 RADIUS， 这样 OK 吗？它基本上就做三件事情啦，一个是身份验证，集中身份验证；第二个是做 accounting 统计资讯，就什么时候上线下线这个；第三个就是做还做什么？啊，原则检查 ，sorry， policy 检查，就这三件事情啊。好，那弄好之后呢，我就把原则伺服器开起来，往下看。好，这个好叫 network policy server 网络原则伺服器，好，把它开起来。工具网络原则伺服器，好，那这边就有很多原则，后面陆续会看到的，很多非常多的原则。好，好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波接伺服器 VPN server。 在 RDR1 这边，好，你看它的本机的内容安全性，这里目前的验证是 Windows 验证啊，目前的这个账户提供者，我一直不喜欢这个翻译啊。
账户你会想说以为是账号密码，这个账户不不不，账户英文叫做 accounting， account 叫做账户， accounting 不叫账户吧？不知道哪个翻的，叫做统计嘛，那什么会计嘛，那什么，所以这是 accounting provider， 就是说我要去计算它上线的时间或什么时候断线的这些数据由谁来做了，不跟账号密码警察没有关系啊。所以预算是 Windows 就是这台电脑做啊，账号密码警察在上面，是这台电脑做，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用什么，用 NPS 去做，所以这边可以选择 Radius 验证或者 Radius 账户处理。 Radius 的意思是交给另外一台，哪一台？ NPS 的 server， 我刚不叫一台 NPS 吗？所以丢给哪一台啊？可是你要丢给那台之前，人家得要让你连进去嘛，对不对？你不是随便丢给我就收了，不是啊？所以回到 NPS， 这台是 NPS 啊。左边呢就会有这里，我看有 Radius 用户端吗？
对吧？所谓的 Radius 用户端就是哪些东西、哪些机器会丢验证啊、accounting 啊、原则解答给我啦。所以谁是 Radius 用户端 ？VPN server、波接伺服器都算这样子。好。
所以我就加这一台啊，我加个 VPN server。好，所以那一台叫 RTR1 啊 ，IP 位置是192.168.99.254，可以验证一下。这 RTR1 对254，我打名字也可以啦。OK， 也就是说 RTR1 如果丢过来的话，我就承认这样啊。好，接下来呢，我要准备一个密码。好，我打一个123123。所以将来待会我回到 VPN 设备去设定，说我要丢到这里来的时候，就要出示一样的密码，它是用密码做验证的，这样。
OK。
好，所以我确定，这样就准备好了。所以我回到我的 RTR 这一台。OK。好，我把这个安全性的验证改成 Radius 验证。好，那边就可以设定，你要丢到哪一台设备去。好，我要丢到好这台，然后密码是123123，这样 OK 吗？
好，这个点石就是 DC1 OK 啊，那刚设一样的密码，这样它就接起来了。所以刚刚 accounting 那个地方也是这样接，也是这样接的。好，
好 ，OK。所以统计我就不做，我只做验证就好了。
好，
好，完成。所以以后你播 VPN 到这边，谁会检查账号密码？啊，另外那边还有原则也是啊，那个 DC1 那边，
好，等他一下啊。
好，那我回到那个 DC1 来看一下原则。那这边有一大堆的原则啊，其中呢，这边有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是这个，
一个叫做连线要求原则，一个叫网络原则。当一个连线进来，那叫 request。OK，request 可不可以让它过呢？先看连线要求原则，这样 OK 吗？它可以或不行啊，所以我们看预设的连线要求原则，这里
好。预设它有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是启用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则，把它打开。好，它是启用了，对不对？然后它并没有限定你的存取伺服，所谓的存取伺服器就是 user 里的那一台啦，是 VPN server 呢，还是什么 server 的呀？给啊，是什么 server 都可以啊，它就启用了啊。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条件。它条件是用什么时间限制？好，所以我们看时间，打开编辑，是不是所有时段都是允许的，对吗？所以你从任何时段连起来都符合这个原则吗 ？OK， 都符合这个原则。OK， 好，那这个原则的设定就是说啊，验证要什么验证方法，账号什么的，就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预设的话，这个一定会符合嘛，对吗？一定会符合这个。好，就是要求是 OK 的。好，那接下来可不可以连呢？要看连线网络原则。那预设会有两个网络原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你单位符合某一个条件的话呢，看下面，有吗？是不是拒绝？单位符合那个条件就是不准连进来的意思。好，所以它符合什么条件呢？看什么条件？哎，这个条件是 Race 的识别码是311.23，这个是微软的 VPN server 的识别码。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去买那个硬体的 VPN server 有没有？丢过来识别码就不会是这个，这样理解了。好， 所以它预设的设定就是，如果你连的是 VPN 设备，是微软的 VPN 设备，那就不让你连了。好，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看一下，是时间，是吧？任何一个时间连进来，拍谁都不能连，这样对吗？应该可以啊。好，可是呢，目前这两个原则都是启用的。好，所以我们先来做个测试一下哈。我回到我的 client 端 CL1，我把那个连线断掉，然后再接一次，中断。好 ，VPN 连线再接一次。说明快。啊，等一下，对。哎，为什么还没效？有时候等一阵子。算了，不想等，等一下它就有效这样。它刚刚有个原则，好，它可以或不行这样。那我直接先给你看那个过程，好，这样会比较清楚。是这样的啊，
第一个先讲这个，刚说一大堆的网络原则吗？就要求原则落过之后就网络原则啊，有没有任何网络原则？原则不是有好几？刚刚有两个嘛，从上面往下讲，先讲第一个啊。好，有，往右边，原则不是有条件吗？刚第一个条件是你播的是微软的 VPN 设备嘛？第二个原则的条件是时间是所有时间嘛，对不对？好，就有没有符合那个原则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呢，检查下一个原则，就这样一个一个检查，你就往上往下检查，一直检查到某一个原则的条件符合了，就会往下了。好，那假设符合某个条件，接下来看一下使用者账户的，就刚刚我那个 administrator 不是有一条播入吗？那么可以允许或禁止吗？那你有没有设禁止？如果你那边设了禁止，那就打死不能连，这样可以吗？好，账号的设定里面如果有禁止连线就不行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再检查使用的账号的那个设定是不是允许？我刚刚是不是允许？好，如果是允许的话就可以啊，难怪可以。所以刚刚怎么样都可以，对吧？好，那如果没有设允许，如果没有设禁止也没有设允许，那就设定第三个嘛。刚账号设第三个的话，就看什么？看网络原则这边设定是可不可以连线，可以或不行。这样理解吗？最后呢，会检查一个东西叫做 user profile， profile 就是设定它可以连多久啊那一类的，啊，或协定这样。好，所以我这样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来做个调整就可以试出来了。我把刚刚的账号，就 AD 的账号，哎，不是这个，设定错了，好 ，administrator 的播入设定成这个，可以吗？因为你设允许就一定允许嘛，设拒绝就打死就拒绝嘛，这个才是用原则来检查，对不对？好，好，原则检查 ，OK。好，再回到刚刚的 client 端，再播一次，好，就会失败了。这样 OK 吗？你刚刚第一个原则就是 VPN 是不是符合啊？他不是说不准连吗？啊，那就不能连了，这样。OK， 除非你说可以的，这样理解了 ，OK 啊。好，再回来。啊，我先把恢复原状，等一下。好，所以这个图应该就看懂了 ，OK 吗？好，然后呢，我刚刚不是要做那个 Site to Site VPN 吗？我才忘了，先把它做好。好，就是刚刚有个 CL1 是在77的网路，对不对？那个 DC1 是在99网路嘛？我希望两边呢做一个 VPN。当初在互相 ping 的时候是 TTL 是125过3的 router， 对不对？待会我希望它网络对网络做 VPN， 而不是 client 对网络做 VPN， 然后 TTL 就会变成126，经过2台 router 嘛，我要做这件事情啊。好，来，这个先不管它。所以我回到 RTR1， 这个是 RTR1， 待会 RTR1 要接 RTR3， 这样理解吗？好，所以它必须要能够 server 对 server， 所以要调整一下啊。第一个，它要支援拨号路由。这样对吗？才可以播 VPN 到另外一个 server。 好，那另外一台 RTR2 也一样， RTR3 sorry， RTR3 也一样。好，所以要拨号路由，对吗？好，然后对了，它还是要配 IP 哦，因为你不知道谁播谁嘛。RTR1 播 RTR3 的话，3要配 IP 给1嘛，反过来也是哈。所以我也把这个 IP 的位置也稍微设一下。我故意设不同段，这样待会看得比较清楚。好，所以我已经设定说这两台都可以互相对播了。接下来我要设对播那个连线，啊，连线要先设出来。好，所以我现在到
RTR 换来。
可以看左边这边会有一个网络界面，这是目前所有的网络卡。
待会我要多加一张虚拟的网卡，是 VPN 的网卡。啊，对方也做一个 VPN 网卡，这样就可以对接在一起啊。
所以呢，这个叫做指定拨号界面。
好，
好，我取一个名字哈，比如叫做 2RTR3， 好吧？你看名字比较清楚啊。
好，它是一个 VPN 的连线
，OK。那这边可以设什么协定？那待会我用 IPv2 好了，好吧 ？IPv2。
好，这是对方的 IP 位置，就是 RTR3 的 IP 位置。
三就是23.2，
对，
好像是左边的 IP 好。然后呢，这里你要勾，就是可不可以路由啊？那这个东西呢，看你要不要勾，随便。
这个如果勾的话，就会在我这一台 VPN 设备上建一个 local 的账号，给谁用？给对方拨来用的，可以拨过来账号密码就拨啊，它会自动设权限啊。
修正一下哈，我建一个 local 账号。接下来就路由，好，我就加一个路由，是192.168.77.0。也就是说呢，将来如果说在我这一段里面，就是99的网段里面，假设有人透过我这个路由器要连出去，目的是77的话，他就触发这个 VPN 连线的拨号，看到吗？就拨过去一下，好，
确定。那刚刚不是有勾一个要在 local 端建一个账号吗？所以他会在 local 端建一个跟这个连线一模一样名称的账号，叫 2RTR3 啊，然后密码设一下。
OK， 接下来这边就是你要拨到 RTR3 去，你要准备什么账号给他了。那待会在 RTR3 也会做一样的事情吗？所以对方也会做一个账号，是那个连线名称。到时候我在那边做一个 2RTR1 好了。所以这边用什么账号？ 2RTR1， 在那边会建一个账号叫 2RTR1 啊。
所以 2RTR1， 好，然后密码。
那因为它是local 的账号，所以呢，这边要打电脑名称。如果是网域账号，就打网域名称了，就是用 RTR3 上面的一个账号叫 2RTR1， 然后连过去这样子。
OK，
好，这样就完成。那刚刚不是用 IKEV2 吗？得要设一个 key， 对不对？哈，所以啊，不用，刚刚不用打账号密码。又是用 IKEV2 呢，刚刚那个假装没听到，就第二个不要勾了，因为我是用 IKEV2 不用打账号密码，这真是吐血。好，这边就直接打账号密码就好，打123这样，可以吗？好 ，PPTP 才要打账号密码了，其实不需要这样就好了，用预先验证，这样就好了啊。所以在 RTR3 我待会就不建账号了，因为不需要。多此一举。好，做一个 2RTR1VPN 是用 IKEV2 192.168.12.1、然后这里我就不勾这个了，不需要进账号了，不好意思，好，用 IKEV2。 然后路由的话是99、就 RTR3 如果要往99的话，就拨 VPN 过去这样啊。啊，这账号密码就不需要了，因为我是用 IKEV2， 所以 IKEV2 密码123，啊，对吧？好，那我测试看可不可以拨通啊，所以我就给它连线看看。
好，
连线成功了，你看这边是不是已连线，对吧？好，那到 RTR1 另外一台路由器那边去看一下，稍微重新整理。
refresh，
从这里是不是连线？不管谁拨谁都会连线就对了。OK， 好，那连线之后我们就来测试一下了哈。我到我的 CL1，OK， 那我确定我的 VPN 已经断线了。OK， 来拼一下，有没有看到是126？有吗？不是125，也不是127，对不对？因为它是用 side-to-side VPN 在连的，这样 OK。好，所以如果你们有两个地点各有一台设备，就可以玩 VPN， 就不用买 VPN 的机器了。那讲真的，因为它是软体做的，所以效能 maybe 没有硬体那么的好，也不一定的。你就不是一样，有没有八核心，那绝对比硬体好，只是有点浪费。OK， 就说如果你刚好有剩的那个授权，那我就可以这样玩，那就这样 VPN 就建起来。
然后两边看你要做什么事都可以。
好，好，再回来。哦，糟糕糟糕，所以都讲不完。
好啊，这个东西呢叫 Web Application Plus， 我看一下设定画面就好了啊。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来，来调一台来装起来。在远端存取的那个服务里面有这么一个新的功能，以前没有的啊。在 Remote Access Service 里面就有一个 Web Application Plus， 好吗？好，我把它勾起来啊。Web Application Plus， 好啊，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这样。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一次上个月上课不是让那个 IIS 吗？有来吗？还是没有啊？没来就算了。IIS 里面我们那时候装一个扩充功能叫做 AR， 对吧 ？Application Request Routing， 对，就是你的要求进这个 IIS 的 AR 之后呢，我帮你转向，对吗？转到不同的位置这样。OK， 那它可以做很多功能，做 Catch 啊一大堆，对不对？啊，那这个 Web Application Proxy 有点像那个，它的功能比较少，它就是专门做 Reverse Proxy 用的。所以 Reverse Proxy 用在一个地方是，你这样想，我在第二道防火墙里面，就 Intranet 有一台网，有一个网站 Web Server， 那我希望让外面的人可以连进来，所以我就会在 DMZ 里面装一台什么这个 Web Application Proxy， 或者是之前的 AR， 所以到时候看到它连进来是连到那一台机器，连到这台机器，它在干嘛？连到内部的 web server 把东西抓回来，这样，然后再出去，所以这是 reverse proxy， 它是做这件事情的。好，那这个 reverse proxy 它接到内部，除了可以接 web server 之外，还可以接一个东西叫 ADFS 做验证。
你这样想好了哈，这两道防火墙对不对？假设我内部呢有一台 ADFS， 我们叫 federation service， 这个到时候我讲身份验证再谈。下个月讲的是 Azure Pack 吧。应该是下个月吧，我不太忘了。OK， 好，就是啊，这样好，我这样想到，如果你们用 Office 365 Exchange Online， 我 SharePoint Online， 然后我希望我们的员工在用这个 Exchange Online 就是邮件的时候啊，用的账号密码是公司 AD 里面的账号密码，不是 Office 365上面自己建的账号密码，这样就比较整合嘛，对不对？所以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在公司里面架一台 ADFS， OK 吗？然后你就连到365上，用 PowerShell 指令去设定说，当365收到验证的时候，怎么样？要把这验证 forward 到你的 ADFS 来。OK， 那以这个图来讲，就有一个大问题了。365在这边，它进你的 ADFS 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吗？你不会让它跨两道 firewall 进去的啦，要不然你放里面干嘛？对吧？那就麻烦了。所以那个怎么办呢？你可以在两个 firewall 的 DMZ 里面加一台什么？加一台 Web Application Proxy，OK 吗？好，然后呢，你到365这边不是要forward到 ADFS 吗？就forward到这台机器，那可以吗？比如forward到这个 IP， 然后mapping进来也可以。好，然后他呢再把要求forward进去你的 ADFS 做验证，然后产生 token 之后再送出去这样。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proxy 的内部可以是网站，如果用户要看的是网页的话，那它也可以是什么？一个 ADFS 的伺服器，是外面要做验证的。给到这两个东西，所以在设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 ADFS 的设定画面，那也有什么网站的设定画面这样子。OK， 好，装完了，好，所以我就直接按这个键的开启 Web 应用程式 Proxy 经营。OK， 好，有没有看到同盟伺服器？同盟就叫 Federation Service 啊。好，所以右边就会有 Federation 的这个 Service 的名称啊。啊，因为我现在没有架了，所以我假装有了啊。然后呢，账号密码。好，那接下来呢？凭证啊，为什么要有凭证呢？因为你这个 proxy 连过去了嘛，你这样要确定你的身份吗？要用凭证验证。好，那我现在没有也没办法啊。算了 ，OK。好，你知道是这样设就好了。OK， 然后设完之后呢，就会有那个选项可以问。在高位在哪里？在哪里？啊，算了，先不讲了。OK， 我忘记在哪次了。有一个地方可以设定说，你要forward 到哪一个网站的这些东西，这样可以设条件。好，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是，如果说你只是要做 reverse proxy 的话，用 AR 比较有弹性 ，AR 给设的规则比较多。
哦，因为它可以用 regular expression 去设这样。好，那如果说你是要接 ADFS 的话，用这个可以，用 ARC 也可以，因为你连 ADFS 就是一个网址，然后后面是一个 web 服务的那个路径这样，你一样可以转进去。
Okay, 用 ARC 就好，可以不需要用这个。啊，这个是2012R2才有的。OK， 好。好了，那接下来麻烦的是呢，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啊，所以我们就干讲这两个东西啊，那后面再来做它。好，那 Direct Access 呢，就是用来取代刚刚讲的那个 VPN， 不能说取代，就是比较，我在讲 Direct Access 也是让 client 端可以连内部网络用，就像 VPN。那它对 client 端来讲比较简单，因为 client 端什么事都不用做，就直接连 server 就好，就是我有个 notebook 在公司内部或在公司外部。我要连公司的 file server 是一样的连接方法，就打个 UNC 位置就进去了，你不用特别去拨个 VPN 连线，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对 user 来讲非常单纯，他根本不用管你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这样。那但是呢，对 IT 的人来讲就是一个灾难，你要设很多东西，比较辛苦一点啊。那它有几个概念，你大家先了解。好，第一个呢是，比如中间这一块就是 client 端要想连的 server， 像 file server 或 web server 这样。然后你会有什么？会有网域控制站，会有 DNS 啊。然后跟那有一个叫 Network Location Server， 就是让 client 端可以辨别自己在哪里，在里面是外面的一个 server。好，然后你要准备好那个 PKI 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发凭证的服务，就是 CA 啦。好，你要把凭证准备好这样。然后加一台 Direct Access Server， 这个就是那个路由云端处理那个叫 Direct Access Server。然后这个 client 呢，它在连的时候啊，它是，我先看， 那这就不管它。好，先看这个。
如果 client 端今天是在家里面，在公司内部啊，它做法是这样，这是 client 端啊。
然后呢，它会先连到什么？连到 DNS 去查网址，对不对？可以吗？那就找到 NLS， 就发觉我们是在同一个网络里面嘛，所以我就在内部，对不对？好，好，那它呢就去检查，刚不是有凭证吗？
所以 NLS 呢，它有凭证，那检查凭证有没有被废除，是不是有效？所以你要准备一个 CRL 的 distribution point， 就是一个 file server 或是一个 web server， 然后有 UNC 位置或者是 HTTP 的网址，可以 download 什么废除清单，就点 CRL 那种副档的废除清单。所以就要设定 CA 要发布废除清单到那个位置去这样，所以它可以 download 废除清单，确认那些凭证都是合法的，没有过期这样子。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他就会去检查那个规则，然后就可以做连线，就连到内部网。那同样的一个 client 如果搬到外面去的时候是这样，
在外面已经使用外面的 DNS， 对不对？对吧？一定用外面的 DNS。那所以至少你这个 Direct Access Server 对外不是个 IP 吗 ？Public IP， 它要一个名字是人家查得到的，这样 OK 吗 ？OK， 就可以查得到。
好，
那首先呢，它会先连到这个 Direct Access Server， 先建一个通道，就类似 VPN 啊，但是里面跑的是 IPv6 啊，这样可以吗？所以内部网络要支援 V6。那这个叫做 Infrastructure 的 Connection， 是为了让你可以连得到内部的 DNS 跟内部的什么 DC， 做身份验证，还有查什么查内部的网址的。那我做，可以连到内部的这个 DNS 去查网址，还有做验证这样 ，OK 吗？好。然后呢，接下来呢，
来，
他才会做第二道连线，做什么事？真正要连内部的这个 file server 或者 web server， 他这边一样是跑 IPv6， 这样 OK 吗？应该可以啊。好，那就有趣哦。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用里面的 DNS， 什么时候要外面的 DNS？ 他如果用外面的 DNS， 打死查不到里面的网址吗？对，查不到里面的那些 file server 的网址吗？本来用里面就查不到外面 ，maybe 啊，如果里面没有出去的话。那怎么查？用一个东西叫做 NRPT。好，
那我先解释一下 NRPT。回到前面一页 ，OK，NRPT 呢是一个群组原则里面一个设定啊。你可以在Windows 设定里面会有一个名称解析原则，你回去玩看啊 ，Group Pass 里面的啊。好，那右边呢就可以设定啊，什么意思呢？你看到、哦、我这样设啊。以后如果这一个 client 端就套到原则 client 端要查的网址的尾码是 contoso.com 的话 ，OK 吗？好，我再看这里，这不是 Direct Access 的 DNS 设定吗？请它连到这一台 DNS server， 不要用它原本网络卡设的那个 DNS， 这样理解吗 ？OK， 所以他会优先用这个 NRPD， 就是一个表啊 ，OK， 做名称解析的表，来觉得哦，这个尾码找那个 DNS， 这个尾码找那个 DNS， 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他连进来的时候可以查到里面的机器的网址的原因是这样，因为他有 NRPD， 所以你要先准备这个东西这样。
你甚至还可以设定说，好，那连进去查的时候要不要启动加密功能，叫 IP Security 啊，啊，或者是要透过某个 Plus 进去都可以，你可以设定这个东西，这叫 NRPD。
OK， 好。好，所以这边这个流程点呢，就是首先 client 端不是要去查一个网址吗？叫名称解析吗？接下来到刚刚 NRPD 上面有很多原则，你可以加很多个，好去查有没有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啊？如果没有就拜拜了啊，不是拜拜了，没有就是用标准的查询方法找外面。好，如果有的话，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启动 DNS SEC， 有的话就是要做那个记录的那个验证，我待会再跟你讲。第二个是要不要加密。好，所以这个画面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这个原则里面不是有 DNS EC 吗？ OK， 好，那在这边不是有要加密吗？这样 OK 吗？来决定要不要用这样。好，如果有就用它，啊，没有的话就用原本的 DNS 这样。那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这个是 DNS 的功能，我忘了，算了，那你知道画面在哪里设就好了。把 DNS 开起来，欸，我的 DNS DC 好，找到我的 DNS。 好好，这个时候这个
好，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把你的 DNS 的某一个 row 某一个区域跟 IP.com 把它做 sign in，就扣三年，也就是说每一个记录都 A 记录了，它就有三年的出来。做什么事呢？就是克莱德在查的时候，你可以在刚刚那个 NRPD 那个原则上去启动 DNS SEC， 说啊，以后查这个 IP.com 的网址的时候，要验证那个记录的什么签章 ，OK 吗？所以他不只会查 A 记录，还要把签章弄下来看对不对的。所以如果签章不对，代表什么意思？那个记录是被 poison， 就是被下毒了，怎么办？就是被改了。那他有问题，之前不是有那种入侵是人家到 DNS 去改记录吗？好吗？或转到一个不对的 DNS server， 对不对？像这个就会 fail 掉。好，所以刚刚那个流程图里面讲的是这个。好，所以你要让 client 端去检查这个，你必须要在 NRPD 上面去设定这件事情，然后 DNS server 也有做签署，这样就可以了。OK， 好，这个事情。好，好，再回来。好，所以这是 Direct Access， 你知道运作机制是这样。OK， 好，好，因为没有时间做了，所以我把这个讲完就可以了，讲完就好了，好吧？不好意思，所以下次做二十张都没了。OK， 好，那 NAP 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检查 client 端的几件事情。那我直接给你看画面会比较快一点。好，刚刚不是有一个原则伺服器吗？这里啊 ，Policy Server 在底下。这个好，各位看，原则伺服器里面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网络存取保护？那么里面有一个系统健康状况验证程式，叫 SHV， System Health 健康 ，V 就是 Validate 检验的意思。好，那我把这个 SHV 里面有一个预设的设定，把它开起来，这个预设设定，好，把它打开。那这边分成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Vista 跟 Windows XP， 两边可以检查的东西不一样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好，我可以检查开端有没有开防火墙，有没有装防毒软体，有没有更新病毒码，有没有更新什么这个间谍软体的那个病毒码啊？那有没有开 Windows Update， 相关 Windows Update 这些东西，你可以检查。看你要检查什么，把勾一勾了啊。假设我勾了这个这些东西要检查，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在左边的健康原则。这边去设定原则，我嘞，等一下，从开始 ，NPS， 再一次啊，好，健康原则，我就可以加健康原则。好，譬如说，我来加一个原则呢，叫做 Good Girl， 好吧，好，然后这里，好，这里。就说什么叫做 good girl 呢？就是你符合以下的所有检查，刚不是做一个检查吗？就勾了一大堆什么防火墙那些东西啊，通过以下的
就叫 good girl。 好，那我再做一个 bad girl。 好，应该是未通过一个或多个 SV， 这样有吗？
就以下这些你有勾的，只要一个不符合的话，那就叫 bad girl。
叫 bad girl。 好，所以我现在是不是有两个条件呢？那还记得网络原则是可以决定它能连不能连嘛，对吧？ OK， 所以我可以加原则。哎，好，我加一个叫做 for good girl。 好，来，就说我选 VPN 好了啊。所以如果你是用远端 VPN 连进来的啊，条件是什么呢？它就会有健康的原则条件，这边会有个健康原则，对吧？我刚不就两个原则嘛啊，我就说好，你如果是 good girl 的话，什么叫 good girl？ 防火墙有开什么什么的 ，OK， 就符合这个原则嘛啊。符合这个原则的条件的呢，我希望能够授予存取权 ，OK 啊好。然后呢，用什么验证方法自己设？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设那个 EAP， 因为你要加 EAP， 这个还要加一个这个 ，OK。然后有一个地方这里，好，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好，我只要检查健康状况就好了。其他不检查啊，就账号密码不用检查了，检查健康状况就好了。OK， 好，那接下来呢，这边就可以设定它的 NAP 的强制这个地方来。这边可以说啊，符合刚刚的就允许你有完整存取权，可以连内部网络。好，这样就完成。好，这样就 OK 了。好，那接下来我再加第二个网络原则是 for big girl。OK， 好像是波及伺服器啊。好，条件的话是符合另外一个健康原则，刚刚有另外一个健康原则是 bad girl 那个 bad girl， 对吧？就你可能防火墙没开，或是防毒软体没装那一种啊、哦。好，那符合这个原则的呢，我还是得要用，因为只有现在只有 EAP 支援那个 NAP 的验证，所以你要先够它。好，来，在 NAP 强制这个地方呢，往下学，我把它改成。有限的存取权，这样可以吗？就把你关起来不让你用。 OK 好，那你被关起来之后就很麻烦，是譬如说它是那个 Windows Update 没有 Update 完，或防毒的病毒码没有更新，那你把隔离开来之后，你要让它改过自新吗？好，所以这边会有个补救伺服器，我比较喜欢称之叫神父，知道吗？被关起来就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啊，就跟神父忏悔，有没有？哦，然后他觉得哦，你有改过的气，那就开就可以把你放出来嘛。所以所谓的补救伺服器里面会加什么？加像 WSUS update 嘛，对吧？或者防毒软体的病毒码的来源之类的。OK， 那当然你要先设好那个了啊。好，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这个
如果勾的话就很有趣，是 client 如果是比如说防火墙没有开嘛，那就被 bad girl 对不对？然后这就是说自动修复嘛，你就发觉那个防火墙会自动被开起来。那一直把它关掉，它又开起来了，这叫自动修复。
好，下一步完成。好，这样就有两个原则了。这样有给大家理解了啊、哦？哎，我刚不是有 VPN 吗？也可以玩一下，两分钟就玩完了，试一下了。我用 VPN 做 NAP 视频，你看到了？好，那接下来呢 ？client 端得要做一些设定啊，所以我现在到 client 端来，这是 client 端 ，OK。有一个工具呢叫 NAPCLCFG， NAP client 端的 config MAC 工具。好，那大概就长得像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用什么？可以用群组原则设，你不用在那边 local 设啊。好，你看右边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对吗？因为检查这个健康原则有很多方式，比如你透过 DHCP 配到 IP， 然后检查你有没有符合健康规则，不健康的话就给你不同的定位，不同 DNS 这样。那 IP Secure 也可以啊，很多不同做法。那待会我要用的是 EAP， 我刚不是启动 EAP 那个吗？好， EAP 启用， OK， 好，启用之后呢，我要检查一个服务。client 端有个服务叫 Network Access Protection Agent， 那个服务要启动它才会去做检查啊。所以 Network Access Protection Agent 在这边有吗？你必须要把它启动起来啊，所以我把它设定成自动启动，然后把它启动起来，这样 OK 吗？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 client 端为什么会知道他自己的防火墙没有开，防毒软体没有装之类呢？所以 client 端有一个功能要启动，叫做什么？叫 security center， 叫安全中心，就 XPS service pack 2开始有的功能了。画面右上角会一个那个红色盾牌嘛，说你防火墙没有关，没有开啊，那个 OK 好，那叫安全中心要开起来啊。那个呢，可以透过群组原则，我直接打开 local group policy。好，那在系统管理版本吧，里面的安全中心应该在系统里面。安全中心在哪里？啊，中文就很难找，叫 security center， 安全中心。啊，没事，我有 Google。那个 Group Policy Security Center， 好，在哪里？哦 ，Windows Component 下的 Security Center，Sorry。所以是 Windows Component 下的 Security Center， Windows 元件下的安全中心，在哪里？
下面
资讯安全中心啊，太好了，好启用，这样 OK 吗？啊，这样它才会启动那个 Security Center 啊。
好
OK， 然后那如果你是改群组原则的话，如果你是在 DC 上改群组原则，你就要下去比较对。好 ，local 端不用了，好像。好，所以我这里也开了，服务也启动了，然后安全中心也有了，对不对？那我们来播播 VPN 看看。刚刚不是说防火墙要开吗？我就故意把防火墙关掉的。好，不过呢，没关系，我先打开控制台。那个，对，等我一下。我刚刚有一个那个 background 里面的设定啊。自动修复先拿掉，好吧？免得它又自动帮我把防火墙开起来了 ，OK 哈，就不会自己改过自新了，好吧？这样，哎，这样才试得出来。好，那所以我再看一下来播 VPN， 好，来，我把网络连线开起来，网络连线，播个 VPN 连线，嗯，等一下。招聚，喂，为什么密码招聚？啊，验证通行不允许。等一下啊，还有个地方可以忘。刚那个 server 端是要用 EAP 做验证，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有一个东西 EAP， 不对 ，EAP PAP。那这里差点忘了，可以吗？要启动 NAP， 好，这个要勾起来，好，然后这个都不用管它，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再播一次。好吧，我还在查是哪里，因为后来做了塞住塞 VPN， 不知道哪里有动到了，对，好，就这样。那你连上去之后啊，因为你防火墙没有开，对不对？它就发生错误。那如果你去打 IP config， 其实看得到那个讯息。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我还没连了。你去打 IP config all 之后啊，在这个这里，是不是有看到一个 system quarantine state 吗？现在是不是 not restricted， 对不对？就代表没有受限制。那你只要违反健康状况，这个地方就变成 restricted。OK。那如果你去把防火墙开起来，又符合规则，它就马上变成 unrestricted 这样。OK， 这是 NAP， 这是 VPN 的 NAP 了，所以还有很多不同的 NAP 可以用，像 IP security 之类的。好，再回来。好吧，最后我把 IP security 的 NAP 跟你讲一下就好了，剩下因为太复杂，我就不要弄它。OK， 好。所以我刚讲说被隔离，就是要被隔到一个网络里面去。然后呢，就准备一些改过自新事务器给他用这样子。好，那刚
刚是 VPN 对不对？所以 client 端除了透过 VPN 连到公司内部网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连吗？比如说在公司内部用那个无线网路接，或者接 switch 接 hub。OK， 那这两种只要你的无线基地台或者 switch 支援 802.1x 的话也可以用，因为 802.1x 的机器就可以设定成 radius client 端， OK 吗？就可以把这个验证要求活络到哪里去？ radius server 刚刚那个 NPS 你又不是有健康原则吗？所以不管是无线网络或有线网络 client 端都可以检查。那在第三种就是那个 IP security， 就是网络加密的那种。好， IP security 的话也可以检查健康原则，就是我跟你要加密嘛，那假设你用凭证，照刚讲是你的凭证只要是发行者是我信任的，反过来也是，我就会通，对不对？好，那如果是 NAP 的话，你得要多加一台机器呢，叫做 HRA。
那 HRA 得要在这边装，再回到这里，就刚装 NPS 的那个位置， Network Policy Access Service，你看 HRA 吗？
好 ，Health Restoration Authority 就是它。那 HRA 做什么事呢？就是原本 IP Security 的两台电脑拿凭证是跟 CA 拿，跟凭证发行中心去拿的。那现在改成要跟他拿，看到吗？然后他再跟 CA 拿，所以要设定他跟 CA 之间的连线，对。好，是这样。所以当我要连一个 server 是要做 IP Security 加密才能连的时候呢，我呢我要连他，就会被要求说到这边去拿凭证，对吧？然后 HRA 的背后不是 CA 吗？在他去 CA 拿之前，我先连到 NPS 原则伺服器检查，检查我这个 client 端的什么健康规则。我只要不符合规则，这个家伙就不会吐凭证给我，了解吗？可是我要连的那个 server 只承认他吐出来的凭证，这样我就跟他就不能连了。这样理解好？所以如果你要做 IP Security NAP 的话，就要多一个这个 HRA。好，它这个就比刚刚再复杂一点，这样子。
好了。啊，剩下我们就先不管它了。好，然后呢，有一个东西呢，要稍微预告一下啊，这是下次我上课要讲的，所以放在最后一张。我今天是个做路由器，对不对？做 NAT 嘛。OK， 好。可能目前说就是我自己是一家公司用一个 NAT 上网就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有很多公司，可不可以共用同一个 NAT 出去？如果网段不一样，可以。那网段一样呢？就你是192.168.98，那就99，我也是192.168.99。我们供一个 NAT 出去吗？是可以的，那你们就互相会通了吗？那是见鬼了，知道吗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加一个东西叫做 Windows Server Gateway。这 Windows Server Gateway 一样是那个远端路由存取那个工具，但是呢，就会不太一样，是这里。我这边可以设什么什么界面啊、路由 NAT 这些嘛？好，你可以把这个 Routing Remote Access 变成所谓的 Multi Tenant。多租用户的版本，这个到时候用那个 Azure Pack 就可以玩，也就这里什么都看不到，就看到一个租用户这样子。好，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刚我说加这个 gateway， 然后你可以有很多的什么不同的租用户，比如说有蓝色跟红色，就算它是同一段的网段都没有关系，都可以用这个出去外面担任 NAT 的角色。反过来，如果人家呢外面有 VPN 要连进来回他自己的公司，有没有？就这个要回他的公司，那这也要回过去，他会分得出来是蓝的还是红的，虽然是同一个 VPN server， 这样了解吗？好，这个叫做 Windows Server Gateway， 啊，也是2012开始才有。好，那今天我就不会弄这个，这个等到我们讲 Azure Pack 就下一次就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你 Azure Pack 不让 user 来申请网络申请 VPN 吗？对吧？对吧？所以我 Azure Pack 的备话准备好一座什么 Windows Server Gateway， 这样人家来申请网络申请 VPN 之后，他才可以，这个才可以连回他们公司嘛。反过来也是啊，就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可以了啊。那这个东西的设定呢，你可以自己手动设，或者用那个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设。所以下次我就讲 VMware 里面怎么设这个 Gateway， 好，到时候就很有趣，这个两个就可以连出去，但是互相不通，互相是不会影响到的。好，这是 Windows Server Gateway。好，这样 OK 吗？好吧，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上到这边了。好，如果你什么问题的话，就到我前面来。那同样的，这个投影片我还是会放在我那个 Teacher 那个网站， 我待会放了哈。
OneDrive 的那个字典上，如果你要的话，好，如果没问题，我就下课了，谢谢。